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周报时光机，我是主持人派穗克。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要来讲日本航空123号班机的空难，这是一起历史上单一客机死亡人数最高的空难事件。西元1985年8月12日，日本时间晚上6点左右，这个日本航空的123号班机啊，准备要从羽田机场起飞，飞往大阪国际机场。这架定期航班呢，在当时因为是8月12号，这段时间啊，刚好就是这个非常接近日本的传统节日盂兰盆节。那日本人对盂兰盆节非常的重视哦，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我们这个清明节的时候，这段时间呢，日本人通常会返回到家乡去祭拜祖先，现在也成为了仅次于元旦日本人重视的节日。通常这段节日啊，这个日本当地会有一个盆休，就是所有的企业啊公司都会放一个礼拜的假，让这些员工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去祭祖。所以八月中这段时间啊，很多的这个日本游客可能会有搭这个国内航班的一些需求。另外1985年呢，刚好也是日本举办世界博览会，当时这个世界博览会的地址在日本的茨城县竹坡市这个地方哦，当地有一个类似台湾竹科的地方叫做竹坡科学城。那这个地方呢，刚好就是1985年这个世界博览会举办的地址，所以一个世界博览会这样大型的活动，国际级的，可能海内外很多的人士都会去参观。另外一个盂兰盆节，日本当地非常重要的节日，可想而知的这一趟航班啊，可能会有很多的人要搭乘。事实上日本航空123号班机呢，也是采用了这个波音747的 SR 机种哦。这个机型呢，其实是日本航空当时跟波音公司要求在这个波音747-100的这个基础上研发的一个短程用的客机。它首先呢，是减少了它可以载运的燃料数量，先把这个位置空下来，可以载更多的客人。所以它的载客量呢，从原本波音747可能大概400多人，一路增至到后期可以到550人这么多。当时123号班机啊，总共载了509名的乘客以及15名的机组人员。随着时间来到晚上6点04分，机组成员呢以及乘客共524人已经完成登机，准备要起飞了。到了6点12分的时候，123号班机终于从羽田机场开始滑行，准备飞向天空。爬升到7300公尺的高空的时候，时间来到6点24分，突然这一台123号班机发生了爆炸，一声巨响啊，让所有舱内的氧气面罩全部都落下来了。机舱内呢，也开始传来广播，要大家戴上这个氧气面罩。爆炸发生之后，驾驶室的机长也解除了自动驾驶，他开始询问驾驶舱内的这个飞行工程师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工程师发现完蛋了，123号班机的液压系统，它的压力正在逐渐的消失。这个液压系统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飞机的肌肉，有了肌肉你才能控制你的手臂啊，或者是方向等等。所以说如果你失去了液压系统，你的飞机就不太受控，甚至在起降的过程当中，你没有办法去控制你要的高度跟这个飞机的方向等等哦。眼看这个液压系统已经逐渐的失效了，那机长也发现飞机越来越不受他的控制，虽然已经解除自动驾驶了，但怎么移动飞机就是没有办法往他想要的方向飞。他决定跟塔台回报这样的状况，并且申请返回羽田机场赶快迫降这样子哦。所幸是这个通讯系统并没有故障，他们很快就跟塔台联络上了，也跟塔台讲述了这样的紧急状况。所以塔台人员马上的说，哎，我们准许你可以返回羽田机场。可是此时的123号班机的液压系统啊，已经进入完全失灵的状况， 飞机只能随着乱流上下起伏左右摇摆，机舱内甚至出现了失压的情况。失压会怎样？人类就会缺氧嘛。那由于这个飞机失控，塔台也提议让123号班机选择迫降在名古屋的机场，这样他就不用折返回来了，因为飞机的机筒已经越来越没有办法控制了嘛。不过机长还是坚持要返回羽田机场。过程中啊，机长好不容易靠着这个乱流，借由风向让机头朝向他要飞去的羽田机场的方向，一阵大风吹来，又打乱了飞机的飞行方向。结果这个123号班机啊，就一路的飞，飞往了群马县的山区。过程有人在地面上拍摄到了开始失控的123号班机，而这张照片也成为了123号班机最后的身影。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塔台在对话当中一度收不到驾驶舱内机长、副机长或者是飞行工程师的回应哦。他们怀疑机长因为这个舱内失压的关系进入了昏迷的状态。最终在反复的询问跟这个驾驶室沟通的状况，终于又恢复了跟机长的联系。塔台人员恢复通讯之后，马上就告知123号班机这个羽田机场已经做好迫降的准备，可以赶快进行迫降了。机长回复收到，没想到这个收到两个字啊，成为了最后的通讯记录。随后双方就失去了联系。晚上6:56，日航123号班机以时速641公里撞上了群马县的高天原山，引发了巨大的火势。就在班机失事的24分钟之后，第一个发现失事地点的是美国空军的一架运输机，他们将坐标的位置回报给了日本当局。日本自卫队呢，随后就接手了这个救援行动。但是没想到的是，自卫队却因为当时天气状况恶劣，以及已经晚上了嘛，这个已经天黑了，能见度非常低等等的问题，导致日本自卫队的直升机没有在第一时间选择降落去现场搜救。就连自卫队的地面搜救队啊，也因为看到这个现场的火势，他们研判基本上应该已经是没有人生还了，所以当天晚上草草的就收队了，打算等到明天一早再进入到这个事故现场去进行搜救。直到隔天早上9点，过了14个小时之后，搜救人员才终于抵达了现场。甚至自卫队第一时间啊，还婉拒了美军的协助哦，让这个救援延后了10几个小时，等于丧失了最宝贵的黄金救援时间。那总计524人里面，最终只有4人生还。其中有一位生还者表示啊，当时这个飞机撞上这个山坡的时候，他在失事现场隐隐约约都还可以听到很多人的哀嚎声。不过随着时间一点一点过去，这个哀嚎声越来越少，甚至越来越小声，到了晚上变成了一片寂静哦。我觉得这样的环境真的是对人是一种非常大的精神打击。你会想象自己就在炼狱里面，随着你旁边的声音越来越少，你都知道大概是发生什么事情了。也因为这样的救援行动延后了14个小时，导致日本的自卫队啊被严厉的谴责，根本就是让这些可能有机会被救下来的人在时间的这个折磨下一点一点的死去。到了1987年6月19日，日本官方的航空与铁道事故调查委员会，他们就公布了这一次的调查报告，并做出了3点的结论。到底为什么这个123号班机会在起飞后到7000公尺突然解体，然后发生爆炸，导致这个液压系统失灵呢？首先啊，这个123号班机啊，在西元1978年6月2日的时候，当时这个航班降落的过程当中，不小心机尾撞到了地板，结果造成了机尾的损伤，这是导致这个一开始飞到7000公尺机尾突然解体的一个状况哦。那这个机尾受损后难道都没有去做任何的维修吗？其实是有的，不过这个维修啊并没有照他们的 SOP 来做。在钢板的这个铆钉的封板的过程当中呢，它其实有一个非常缜密的工法，但是维修的单位他没有把这个损伤区照这样的方式去修补，结果就造成了这个金属疲劳，导致在高压的环境里面金属承受不了压力而爆炸了。那这个金属疲劳到极限之后引发的爆炸， 导致了尾翼随即被吹断，甚至连带的也扯断了里面的液压管线，这就是导致飞机失控的主因。所以这三点可以看得出来，结论就是当时啊，这个明明飞机已经受损了，可是却没有照 SOP 去把它修复完，结果修了又让它侥幸的一直飞，飞了大概七八年之后，因为金属疲劳而导致爆炸，造成了这个单一客机死亡人数最高的一个空难。至于报告里面还是有提到，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人心一揪的一个环节啦，就是对于正副机长还有这个飞行工程师啊，报告是给予高度肯定的。毕竟起飞后液压系统坏掉，飞机等于已经失去完全的控制了，可是这个正副机长还有飞行工程师呢，还是可以在空中搏斗超过30分钟以上，报告里面给予他们高度的肯定。不过这个肯定又能怎么样呢？最终啊，正副机长跟飞行工程师都离开了人世哦。另外就是在这个事故的现场，其实搜救人员找到了很多这种可能罹难人员在他们最后的几分钟内写下来的遗书，譬如说啊，这次盂兰盆节没有办法回到家里了，甚至是在信里面就直接跟他的这个亲友啊、亲戚啊、子女告别等等的哦。明明是一个好不容易可以返乡的长假，没想到却遇上了这台死亡班机啦。那后续其实当时的日航董事长也因为这个事故引咎辞职，公司的一些维修部经理啊，还有维修的团队，甚至是数名的基层职员哦，都受到了一些惩罚。还有波音的工程师啊，因为这一次的事件导致承受的太大的压力，选择自杀谢罪。那其实还有一点是，我们在前面的集数在讲日航的时候有讲到，1980年代日航是波音公司最大的客户，所以当时呢，其实有一派的说法是说，这个波音啊，为了帮日航去脱罪，自己选择来抵下了这个它是修复不够完善的一个过程，等于说我不想失去日航这个大客户了，我跳出来扛下这些罪责。毕竟波音如果失去了日航这样的客户哦，在当年可能对它的获利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了。在事件发生后的一年啊，这个失事地点也就是群马县的山区也设立了纪念碑，叫做生魂之碑。这起空难真的是造成非常大的遗憾哦，尤其是又遇到了这个日本的节日，然后世界博览会，而且这么优秀的正副机长跟飞行工程师还是没有办法解决飞机失控的问题。而且524人，如果当时啊，虽然说这个检讨过去已经没有意义了，当时如果自卫队跟美军合作去做救援，也许不会造成520人死亡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或许有些人可以被及时的救治也说不定。好，这一集有点沉重啊，不过我来讲一个比较诡谲的事情，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日本的另外一个航空全日空，他在8月12日这一天呢，他们也飞了一台波音777，准备要从东京的羽田机场飞往大阪的国际机场。起飞后呢，在6点24分的时候发生了起落架舱破裂的问题，结果这个破裂呢又导致了空气外泄，舱内的这个压力又有变化，所以这个氧气面罩又掉下来了，广播又叫大家戴上这个氧气面罩。所幸的是这个液压系统没有受到破坏哦，在6点54分的时候他们安全的迫降在羽田机场。大家有发现有几个非常可怕的巧合吗？第一个，出事的时间跟123号班机的空难一样，都是6点24分。第二个是他们发生的地点都在这个日本香磨湾的上空，都是在天空上突然舱内就破裂，然后造成了这个失压的状况。第三个，这个广播啊，我们都讲说他是在讲说要这个戴上氧气面罩，据说里面播映的广播跟当年123号班机播送的广播是一样的。诶，如果我是当时全日空上面的乘客，我真的是会吓死。诶，听说这个机组人员在广播叫大家要冷静的时候，他的声音都在颤抖，可见123号班机对大家来讲还是心有余悸了。总之不管怎么样，这个日航经过了123号班机哦，其实也全面的重新的整理了他内部的一些教育训练啊，还有相关的不管是机组人员的服务啊、修缮等等的，都做了一些全面的通盘检讨。 所以才导致了他们在2024年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他们的机组人员训练有素，可以让乘客非常安全的离开了他们的这个着火的飞机。我觉得有一些历史事件呢，其实都有一些非常惨痛的过去，不过这些痛苦的记忆、惨痛的教训都会变成未来成长的一种养分，这样的结局应该算是比较正面乐观的去看待啦。虽然说发生这种空难不是任何人想要看见的，但这些教训其实是让一家公司可以更为茁壮的一个象征。当然在过程当中有一段时间日本人也失去了对日航的一个信心，可是慢慢的他们又走出了这个阴霾，即便后来遇到了破产，在他们体制还算是非常健全的状况下，他可以在2011年又被日本经营之神给救起来。日航这家公司真的是我近期做过品牌故事最戏剧化的一个，也是因为2024年这场危机让我提早了去做了这一集。因为我们有一个听众叫佳吉，他就有来问我说，那这个有要介绍日本航空这个品牌吗？事实上日本航空是我日本品牌的可能再过个五六个才会介绍到的，但因为今年这件事情呢，让我把它提前拿出来做，做了之后才发现，哇，这家公司的故事真的是曲折离奇，而且有非常多的转折跟变化，造就了他们今天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个空难就算是一个延伸的聆听啦，希望大家会喜欢。好，那这一集节目就到这边啦，五星好评送出来，把节目分享出去，觉得内容不错的话，欢迎抖内给周报时光机，让我维持更大的创作动力哦。最后感谢正在收听的你，为我创造了一次历史的收听记录，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